屈完奉楚成王之命到齐国大营来探虚实，他也想借此机会会一会管仲。他经常听人提起管仲，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，几年的功夫把齐国治理的国富民强，真是个有本事的人。屈完总想找个机会见见他。这次到齐国不是一般的会见，屈完身负使命来见管仲。屈完见了管仲不卑不亢，我是楚国的使臣，就要维护楚国的尊严。一见面他就问管仲，咱们两国相距甚远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们为什么来进犯楚国？据我所知，齐国的口碑不错，各路诸侯都很称赞你们，齐国经常帮助弱小诸侯，一提起齐桓公大家都很佩服，所以所有的诸侯国才推选桓公做霸主。我们也是久仰贵国的大名，但是这次你们做的不好，为什么兴师动众的到我们楚国来？管仲听他说完了之后，心平气和的回答屈完，先生，你是站在楚国的立场上说话，就觉得你们很委屈。你看看，我们又没招谁惹谁，桓公为什么派兵来打我们呢？但是你们不知道啊，桓公也是出于无奈。刚才你已经说了，他是中原的霸主，同时周天子对他也十分器重，是天子亲自给他下的诏书，就是代天巡守，如朕亲临，就是说他可以代表天子处理一些事情。到楚国来可不是齐国自发的，也不是要欺负楚国，是因为你们冲撞惹恼了当今的天子，都是因为你们不进贡包茅，天子连祭坛都祭不了了，祭天地这样一项重大活动都取消了，就因为你们没有进贡包茅啊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已经好长时间不搭理周天子了，你们做的对吗？所以天子传旨让我们来问问你们，你们是想从今往后再也不向周朝进贡了，还是想自立为王？你家主公自封为楚成王，他问谁了？天子批准了吗？他也没跟各路诸侯打招呼，哈，就因为你们地盘大，自恃强大，所以就自立为王了，想和周天子平分天下。哼，这事儿啊，你们想错了。屈完一听，管先生，您这话可严重了，我们绝没有这个想法，我们没进贡是我们楚国的过错，因为我们忙于国事，哎，这国内的老百姓也得吃饭也得穿衣呀，这些事儿我们都得管，这忙来忙去的就把给天子进贡的事儿忘了，从今天开始我们该怎么进贡还怎么进贡，如果我们这么做了，你们还大兵压境吗？你们如果能退兵30里，那就说明你们齐国不是来占领我们楚国，你们说是奉天子的旨意到楚国来问罪。其实问题很简单，你们派一个使臣来就行了，何必请这么多的诸侯， 带这么多的兵马呀？如果你们要不退兵，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就和你们拼死一战，看你们能不能把楚国灭了。这是战是和，决定权在桓公的手里。管先生，你刚才提出来的这些事儿，我们全都接受。是战是和，由贵国来决定。我也不能过久的在这耽搁，我向您告辞了。管仲把屈原送出了大营。屈原回来之后，立刻来见楚成王，把经过跟他一说。成王问屈原：“大夫，你看管仲那个意思，他是想战还是想和呀？”屈原说：“据我观察呀，我看管仲是想和，他不想战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我这一趟啊，还真没白去。我看齐国兵扎数十里，战车不下几千辆，要真打起来，咱楚国得竭尽全力呀，恐怕这一仗是难分胜负。我已经提出来了，叫管仲退兵30里，咱们先看看动静再说吧。如果管仲退兵30里了，就说明齐国也主张和好，不想动武。如果他没退兵，那就说明这仗是非打不可。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一切请千岁定夺。”楚成王一听，要这样的话，那咱就赶快派人去打探打探。我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，把几员大将都派出去了，叫他们把守边境。要是真打起来的话，那就是一场血战。这不打也不行，咱也不能下跪求饶啊。成王的一番话说的屈原不住的点头。刚说到这儿，探报就来了，像流星赶月一样。看来齐国的兵马已经退了，确实是兵退30里。成王长出了一口气，看起来派屈原到齐国去，这一趟还真没白去呀，真起作用了。齐国这一退兵，就说明他们想和不想战，这是一个好兆头。那咱们就研究研究吧，齐国退兵几十里，咱们怎么应对呀？是不是慰劳慰劳齐国的将士？楚成王的话还没说完，一位大将出班了，是楚国的元帅窦子文。千岁，事情不会这么简单，唯恐其中有诈，我想带一哨人马再探一探虚实，千岁您看怎么样？楚成王一听，将军说的对，咱们不得不防啊。管仲足智多谋，也许这是一计。从表面看，他很尊重楚国，其实他是以退为进。如果咱们麻痹大意，他可能来个突然袭击，将军想去看看也未为不可。文官一致反对，千岁您不能派窦将军去，屈王大夫已经去讲和了，双方正在谈判，咱们这时候可不能派兵啊，这不是出尔反尔吗？齐国已经退兵30里了，如果窦元帅带兵去探虚实，这明明是挑衅，不应该这么做。这要真打起来，不就麻烦了吗？如果想知道真正的结果，那还是应该 再派一位文官去，不能派武将。楚成王点了点头，他觉得这个大臣说的也有道理。这侦察有明有暗，有文有武，但是刚派人侦察完了，突然又把兵将派过去，这样做会使人生疑。要是探听消息，那派谁去呢？大伙一听啊，还得派屈原大夫去。屈原没在这儿，正在家里休息呢，就派人把屈原请来了。千岁，您找我有什么吩咐？大夫，你还得去一趟。虽然咱们听说齐国的兵马退了30里，但是真退假退，我有点心里没底呀。屈原点了点头，他很佩服管仲，这位管先生确实讲信义。千岁，既然齐国退兵了，那您作何打算？哎呀，先生，他们说是退兵了，说退兵了30里，但是是真是假呀？我不知道，他们能不能哄骗咱们？他们这么做是不是让咱们放松警惕，然后来个突然袭击？先生，你还得辛苦一趟，探探虚实。屈原挺不高兴，他看了一眼楚成王，心里想，这个人呢，善经多疑，明明齐国已经退兵了，他还不相信，怕人家用计。屈原苦笑了一下，唉，千岁，我不想去了。楚成王一愣，你不去了？是啊，千岁，我刚从那儿回来，不能再去了。齐国有诚意和好，那咱就等等吧。我不能三番五次到齐国的大营瞎折腾。哎，屈大夫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你不能推辞。现在咱楚国有难，可以说是大难当头。你是楚国的忠臣，这是你的责任，哪能说不去就不去呢？哎，大王啊，我不是不去，我已经向您复命了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现在不能再去了。这次去呀，是探虚实，和上次不一样。你应该去看看管仲设没设计。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也很希望和齐国和好，不过我怕上当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万一管仲使了一个计谋，咱们要是真上了当，后悔可就晚了。所以大夫，你还得辛苦一趟。屈原一听，哎，真是没办法。千岁，如果我去了之后，把一切都看明白了，管仲要是没有什么计谋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大夫，那你就见事做事啊。我已经放权了，你就是我的全权代表，我要亲自到齐国大营去，这面子上不好看，人家会说我叫齐桓公吓蒙了。亲自过营来给他磕头祷拜，求齐国退兵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咱楚国就不能立足了。先生，您这趟去呀，就等于给我留面子，一切事情由你做主。屈原一听，哎，这还差不多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再去一趟。您说是战是和，由我来决定。那当然了，就由你来决定。那好吧，臣领命，明天一早我就动身。第二天一早，屈原收拾收拾， 坐着车又到齐国大营来了，有人就禀报了管仲。管仲一听，他笑了，啊，屈先生又来了，说明咱们这次退兵起作用了。所以呀，他二次到齐国大营，这次咱们齐国应该以重礼相待，好好招待招待这位楚国使臣，不能像头一次那样那么随便，我得把桓公千岁请过来。想到这儿，管仲来见齐桓公。桓公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，他问管仲，那位屈先生又来了，他去而复返什么意思呢？千岁呀，我想他无非是两个意思，也就是两个方面吧。一个是探探咱们的虚实，到底是想和还是想战。另一个，也许楚国确实想认错，主动来求和。仲父，那咱们就这样和楚国讲和吗？哎呀，那跟这几位诸侯怎么说呢？千岁，您就实话实说嘛，就说楚国主动求和，所以也不想打他了。另外呀，您还可以谢谢这几位诸侯，当然了，要重谢，根据他们派兵多少来酬谢他们。桓公一听，仲父，那咱可就赔了，又得从齐国拿出好多东西。管仲说，千岁，咱一分钱也不拿，这钱叫楚国拿，叫他们出这笔费用，让他好好答谢答谢这些诸侯。齐桓公仔细想了想，我说仲父，咱们到底还打不打呀？千岁，不能打了。我仔细想过了，这楚国呀也不怎么好打，我跟屈完一接触，初步了解了一下楚国的情况，就是打起来咱也占不着便宜，只能是两败俱伤。楚国人有一股横劲，是宁折不弯，咱要是真打他，他就能跟咱拼命，咱也落不了什么好。我看呐，不如讲和为上，那就听仲父的安排吧。您想的这么周到，我就听您的吧。这次楚国的使臣又来了，还是由您来接待。主公，这可不行，屈完这次来非同一般，他是特使，是代表楚成王来的。这答也好，和也罢，也许屈完就能一锤定音呢。您不接待那怎么行啊？您得隆重接待这位楚国使臣。那好，我就见见他。桓公传旨，奏乐，列队相迎。我要亲自迎接这位楚国的重臣。齐桓公和管仲把接待方案定起来之后，桓公就传旨了，一方面去请各路诸侯到保障议事，另一方面自己率文武敲锣打鼓列队相迎。他亲自到辕门外迎接这位楚国使臣，把上大夫屈完吓一跳。屈完心想，我听说桓公礼贤下士，可是我们两国还没讲和呢，我是以敌国代表的身份到这儿来谈判，没想到他能亲自出营，桓公确实了不起，难怪各路诸侯推举他为霸主。屈完正想着，只见从远处来了一辆辇车，云罗伞下，辇车上坐的就是齐桓公。这时 管仲抢步上前，跟屈原打招呼，拉着屈原的手来见桓公。桓公下了车辇，起身相迎。屈原深施一礼，是一躬到地，拜见齐侯千岁。桓公说：“屈大夫，你辛苦了，这刚回去几天又回来了，说明齐楚两国缘分不浅呐。”像众星捧月似的，就把楚国的大夫屈原迎进了黄罗宝帐。刚坐下，有人来报说各路诸侯已经驾到。桓公说了一声有请，这几位诸侯又打外边进来了。这都是哪路诸侯啊？有宋国的宋侯，魏国的魏侯，郑国的郑侯，鲁国的鲁侯，曹国的曹侯，许国的许侯。桓公给大家引荐，说我们营中来了一位贵客，这位就是楚国的上大夫屈完先生。双方共手施礼，互致问候。然后桓公吩咐一声摆宴，酒宴摆下，齐国把好吃的全都拿出来了，是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呐。管仲亲自霸斩，这个场面把这几国诸侯都给弄糊涂了。他们互相看了看，这位齐桓公用的是什么计策呀？